世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
正这么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在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继续来查考圣经创世纪第一卷书第六章。上回我们查考了一二节和四节，这几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从亚当到赛特这个族系的后代，跟从该隐这个族系的后代通婚，然后呢，从亚当到赛特这个族系是属神的，而该隐这个系列呢是败坏的，所以这两个族谱之间通婚，那么所生的后代是完全败坏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们相信挪亚传道一共是120年，而在那段期间，神的灵不断去争取人回转归向神。使徒彼得说啊，在挪亚的时代，神的灵就已经在人的心中动工，要把他们带领归向神，可是人呢始终不悔改，不愿意归向神。在彼得前书三章18到20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藉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那么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这些人的灵是在监狱里，他们是在挪亚那个时代已经听过道。基督是藉着挪亚传了120年的道，可是那些人呢始终不理会神。在洪水以前，神是一直一直的容忍他们，他们还是不信。那是在挪亚时代的情形。那么在那时候地上的光景怎么样呢？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让洪水审判世界。我们一块看第五节啊，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节经文啊有几个字啊，希望我们特别用红笔把它划下来。一个是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很大两个字你划下。还有呢，终日所思想的终日两个字，哪一个是很大，另外一个是终日，底下呢尽都是恶的尽字。你看当时人的思想完全是邪恶的，神所看见的人就是满脑子败坏的思想的人。所以六七节接着记载，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你看 什么事使耶和华后悔？那就是人的败坏。后悔是什么？不该造人吗？不是。后悔就是说神要改变对人的方法，那就是因为人败坏。本来啊，人听起来后悔，向神改变了主意，创造了人，现在要除灭人。我们要注意第七节啊，只讲地上的活物要被神除灭，这节经文没有提到海中的鱼，对不对？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前面这七节经文说出了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可以说有一个远因，也有一个近因。远因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们杂交，生出来的后代是败坏不堪的。近因呢，是那些败坏不堪的后代始终不听从神，虽然有挪亚在那传道，传了120年的道，可是他们还是偏行己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惹神的怒气，神要用洪水毁灭这个败坏的世界。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在这个充满邪恶败坏的时代，只有挪亚是个义人，神就把他和他的全家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看一看八九两节啊，创世纪六章八九两节的经文，你听我读啊。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是的，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因为挪亚是个义人，他与神同行，他在那个败坏的世代中他是个完全人。这意思就是说，他像以诺和亚伯一样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需要一位救主，所以神就悦纳了他，神就悦纳挪亚。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7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在没有任何下雨迹象的陆地上造一只那么大的方舟，那是需要有信心的。挪亚就是这样的信心，他有这样的信心。希伯来书这一章也告诉我们，以诺被神接去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遭受的审判。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会一块被主接去，因为这个被提是专门给信徒的，连最软弱的圣徒也要被提，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啊。在洪水降临的时代，神就是这样向挪亚施怜悯。创世纪六章这里说，神要降洪水毁灭世界，神看到人远离了神，也远离了他起初造人的目的，人不再按神的道路去走，人走自己的道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11到13节，第六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啊，11到13节。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用洪水审判世界的理由，不过有几点我们要指出。神已经应许给人一位救赎主，有一位救主要临到世界，神要每一个人等待救主的降临，可是人却背弃了神呢。再一个，我们就知道神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了一只祭牲，所以神在这里已经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永恒的原则啊。该隐和亚伯代表两种不同的族系， 两个阶级的阶层的人，一种是自以为意的，把自己工作的成果献给神，另外一种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献上信心的祭。一种是丧失的，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道貌岸然的学者，一种呢是谦卑的信徒。在洪水的时代，神就给人看到这两种的差别。那么第三方面呢，从神创造万物到洪水这段时期，亚当的后代啊，从亚当起一直到马土萨拉都活了很长的时间，那他们必定是向世人宣讲神的启示的。那么我们在新约圣经犹大书十四十五节那里看到，以诺曾经向当代的人传道，并且说预言啊，经文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儿，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么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也说啊，挪亚传义道，他造一只方舟来证实自己的信心，当时的人也应该察觉以诺的消失，这件事应该让他们有所思想，他们也应该明白马土萨拉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当马土萨拉死了的时候呢，他们也该知道审判是马上要临到。那么我们思想的第四方面就是说，当时有圣灵的工作，你看第三节啊，耶和华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是不断在人心里动工，只是人始终的去拒绝神，只有挪亚和他全家是例外的。那么这就是摆在我们眼前一幅图画，因为人背弃神，行恶败坏，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全地。洪水审判世界这个事显出了神的公义，如果神在那个时代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会失掉全人类。虽然洪水要毁灭全地，可是神却保守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挪亚。挪亚始终与神同行，相信神，他愿意照神的指示在陆地上造一只方舟，所以就成了邻居的笑柄了。圣经告诉我们，在洪水降临到世界之前的日子和主再来之前的日子成了很强烈的对比，这并不是指教会的背题啊，而是指主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两者之间有相同之处啊。我们来看啊，看其中的三件，哪三件呢？首先，创世纪六章一开始说到，人在地上多起来，那时候人口增加得很快，以致遍满各地，有居住在北美，有居住在亚洲、欧洲，也有非洲。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世界的人口是剧增。第二呢，神说他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那么圣经也说啊，在大灾难的时候呢，圣灵将不会禁止邪恶的蔓延，虽然圣灵会继续改变人的心，使人回转，但是他不会去约束罪恶了。那第三，也像洪水快临到之前一样，人不会接受神的心意和真理，只是加以藐视和拒绝，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神的话呢却被人藐视和拒绝。好了，那么思想完这个，我们接着来看创世纪六章的十四节了。十四节的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啊，你要用香肥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香肥木是一种很坚固的木料，不容易朽坏的。一间的意思就是有巢啊，就是鸟有窝，鸟巢的意思。大伙儿啊，你看，都有的住，鼠有鼠的穴啊，象有象的房子。这个方舟呢，要抹上松香，用来防水。十五节啊，十五节说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 不信的是，一般人对方舟有错误的观念，以为方舟就像一艘游艇一样吧。其实方舟的体积呢很大，一轴多少？18英寸，300轴长啊，就是5400英寸，也就是有450英尺长。那么大的工程，那真的需要很有智慧才能够完成啊，不然会散架的，是不是？我相信挪亚是个很聪明的建筑师，他不是造一艘越洋大船能够抵御50尺的大浪，他是造一只可以让人和各样动物居住的方舟。这个方舟呢，它必须能够宽够大来容纳它们。按照方舟的长宽高的比例来看呢，它不是一艘样子很古怪的船。16节，你看啊，我们一块看16节。方舟上边要流透光处高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方舟的上边呢有一个高1轴的窗，方舟的顶呢，这个顶啊应该是伸出去，就像今天一般体育馆用的通风系统一样，4周的这个墙顶啊却开有窗来通风。另外我们注意到这个方舟只有一道门，这一点很重要啊。耶稣说他就是羊圈的门，换句话说只有一条路一个门能够到那里去，耶稣基督也就是通往方舟的门。方舟分为3层，有人说每一层有一道门，我认为呢整个方舟只有一道门。17节说啊，看哪，我要是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神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审判不仅临到人类，也临到一切天上地上的活物。那么18到20节呢，经文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这里我们要看到一点啊，就是这些活物是主动到挪亚那里去。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接近人，那下一章我们看到这些活物自动来到挪亚面前。那么接下来是21、22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预备粮食那是很实际的事啊，挪亚要预备很多的草料才够那么多的动物吃。有人问为什么这些动物在方舟里头不会彼此残害互相吞吃呢？这是因为在洪水以前所有的活物包括人在内都不是肉食性的，是不吃肉的。在以赛亚书说到啊，在千禧年的时候呢，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啊。以赛亚书11章那里6、7、2节这样的记载。那么很可能洪水以前一切的动物就是这样的和睦同居，而在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先知告诉我们也会这样。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完了创世纪第6章了。这一章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用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啊，神因着挪亚的义要救他们和这个全家，挪亚和他的全家脱离洪水的毁灭，以及神命令挪亚造方舟。那么进入第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章呢，第7章继续的记载挪亚和他全家以及 各类的动物按照神的吩咐进入方舟，然后第七章就记载洪水降临，所有有血气的活物都被除灭，只有在方舟里的挪亚和他全家以及各类一公一母的动物得救了。我们先看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为什么神说挪亚是个义人？那是因为挪亚的信心，就像后来的亚伯拉罕一样，因着信被神看为义人。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挪亚因着信就造了一只方舟，这就是他们蒙神拯救的原因。你有没有留意到，神在他严厉审判世界的时候，确实对挪亚那么有恩慈啊？你看他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你们来进入方舟。那么今天主耶稣也是这样呼唤人归向他，主说你来。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么在创世纪七章十六节那里也说，神把挪亚关在方舟里头，但是第八章一开始就说神纪念挪亚。这多奇妙多美好，神应该可能忘了挪亚吧，啊，多年之后忽然想起挪亚怎么被关在方舟里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会善忘，他永远不会忘记，神纪念挪亚，神从来不会忘啊，神也纪念你。如果你向他承认你的罪，神就不纪念你的罪，这是唯一件他不纪念的事。你想这是多美好，神永不纪念我们向他所承认的罪。好，现在挪亚和他全家进了方舟了。说到挪亚的故事呢，就像创造的故事一样，已经在地上误传了。在某一些的文化里头会流传类似的故事，可是往往呢跟圣经所记载的大有出入。在那些文化里传说呢，多半是些荒谬的可笑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七章二节的经文。第七章二节的经文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洁净的畜类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呢要带一公一母。那么读了这个经文，我想起啊，好几年前有一些神学家为这节经文呢就是争吵过争闹过，甚至呢打过一场官司。那就是啊，当时有个叫名叫哈利利莫尔的人，他是个博士。哈利利莫尔这个博士呢，他出了一千块钱，当时一千块，好几年前一千块很当钱花的啊，出了一千块钱说，任何一个人能够指出圣经是矛盾啊，矛盾出入在什么地方，那么能够指得出来，一千块就你的了。当他把一千块掏出来的时候呢，好几个自由派神学家就指出说，你看你看，旧约圣经创世纪七章第二节就是有矛盾的经文，为什么有一些就带七公七母，另外那些不洁净的畜类就带一公一母，这就是矛盾。他们举出这些经文之后呢，就想拿这一千块。可是呢，我们只要往下看啊，读完七章二节，你再往下看，到了第八章，就看到记载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啊，他向神献上了洁净的动物。那如果他不多带这个已经洁净的动物，上哪去找这个动物来献祭？上哪找那个洁净的动物来献祭献给神呢？是吧？他那感恩的心怎么表达呢？ 他出方舟的时候啊，地上一切的活物都被除灭了，是吧？就可想而知，如果凡是洁净的畜类，如果他不带七公七母，是吧？他就没法找出这个洁净的畜类来做燔祭，祭牲来献给神。所以他预先的准备七公七母洁净的动物，这是在出方舟的时候能够献祭给神呢、啊。其他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所以创世纪七章二三两节就这样继续的记载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二三节啊，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留种啊，是吧？挪亚献完祭之后，各类的动物和飞禽仍然有一公一母，这样是能够让他们留种，让他们继续在地上繁殖。那么在四到九节的经文呢，我们继续看啊，创世纪七章四到九节经文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第八节啊，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就是四到九节的经文。这里刚才我读的经文呢，就清楚让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啊是主动的自动到挪亚那里去，不是挪亚四处去把他们带回来。那挪亚两条腿能跑多少地儿，是不是？是动物主动的到挪亚的方舟来。第十节啊，还有点时间，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就记载，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就正如神所说的啊，过了那七天，洪水就来了。所以洪水马上降临到地上，那么神的话命令就立，说有就有。神说要审判这个世界，说了就一定应验。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啊。那么下一回我们继续会把这章，就是创世纪第七章看完，然后继续看第八章。第七章记载洪水泛滥在地一共是140天，大概五个月。第八章记载洪水这个消退，挪亚分别放出乌鸦鸽子来窥探地上的情形，挪亚出方舟然后向神献祭。好了，第八章有重要的属灵真理，希望你不要错过下次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